哦，那个蔡所长，还有那个老师，还有同学。
麦克风，
那这样子，这个这样。
不麦克风了，
所以啊，
所以那我要坐得下了。这个题目呢，其实我想了很久，但是一直都没有把它写出，都把它写出。那么去年12月份的时候，这个台湾风物呢，哈，它本来是有一篇文章要登，后来被不采用。那因为我是编辑之一啊，所以因此呢，我就把我过去呢一直研究的这个问题呢，哈，就把它写成这篇文章，也做了一个交代。所以这篇文章其实如果严谨讲的话还有很多是可以讨论的，不过这从这个内局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可以引起很大的关注。那么对台湾的原住民为什么住在高山，我想我们一般的观念都说被汉人赶上去的，我想大部分都这样讲。所以我写了这篇文章以后，那中国时报的一个南部的一个台南的一个记者去访问我了以后啊，后来就在那个雅虎里面的一个焦点新闻里面，就有很多人去讨论这个问题。那么一般人的观念就是被汉人赶上去的。其实在1935年的时候，我们来看这个宜川子之战啊，它最重要的一本书，其实这一本书在1935年写的，也可以说是日本人研究台湾的一个啊一本经典著作，哦，这本书。那么宜川子之战这个人，他在他前面的这个序里面呢，啊，就谈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为什么有原住民呢，住在高山。所以我认为宜川子之战呢，他可以说是第一个他开启来探讨台湾原住民为什么住在这个高海拔的第一个人。那么他的论点是什么？其实他的论点啊，大概可以分成啊，这个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从生存竞争的这个角度呢，哈，这个角度来看，那么他的看法是，原来就是住在高海拔的，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高山族，他本来呢也是住在怎么样平原这个地方。那宜川子之战他的看法是说，这一些人他的生活呢是以狩猎为主的，狩猎为主的。那么后来来到台湾的啊，这些人呢，他是以农耕为主的，所以这一些以狩猎为主的啊，这个种族呢，他就不敌呢后来的，所以在生存竞争上面哈，啊，他们失败了，就从平原啊走到了这个，从平原呢到了高山。那另外呢，他另外一个解释是说，那因为在平原这个地方的哈，啊，生存的哈，啊，那这个族群。那么后来呢，因为平原这个地方人口越来越多，结果导致那些猎物呢，也没有了，所以他们就从平原呢到高山去追寻这个猎物。所以这个宜川子之战的这个论点，那宜川的这个论点，我想我在我这篇的论文里面，其实都把它反驳了。那么宜川他会有这样一个看法，最主要也是当时有关台湾的考古的这个遗址，其实也不多了，也不多。不过呢，我们都看到宜川只是这样，不像我们后来的人都说被汉人把他赶上去的，他至少没有这样讲啊。他是说他被后来呢来的这些人，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平埔族呢，他把他赶上去的，也就是住在高山的，他原来住在平原，是被后来来的这个平原这些平埔族呢把他赶上去的。我想这个他就是他还是了解的是比较多一点的。那么我们后来为什么会谈到说汉人把他赶上去的？因为后来我们在台湾来看历史的话，这些平埔族在哪里，其实大家都不晓得。就像那个。有一个那个上次有一个朋友叫 Nelson 其实他是个平埔族，但是他好像原来不晓得 他是属于那个彰化的马斯林社的，他是马斯林社的。那因为呢，那个我们这个长荣的同学，他上我的课以后，我说你可以去看那个日本时候的户籍资料，他就跟他讲，他就去查那个户籍资料，结果他的户籍资料是写熟字，他才知道说哦，他不是汉人，他不是汉人。后来一查以后呢，结果他们的一个祖先呢，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他还是怎么样受过那个日本时候里面的神山哈、潘什么字对不对？
潘当智
、欸，所以他是个原住民，他也都不晓得。所以我们后来在战后呢来看台湾的族群的时候，就看到汉人跟住在高山的所谓的高山族啊，所以想到说他们为什么会住在高山就被汉人赶上去了，我想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原住民为什么会住在高山？其实这个问题大家都一直在问。我就举一个例子，在2013年，这是一个慈济大学的一个研究生，慈济大学里面的人类学研究所，其实他们有研究什么样的人类的那个，就是研究这个人类的 DNA， 所以他们也探讨台湾族群里面的 DNA。这个可能一般人都不晓得，那个慈济大学他的人类研究所。那么这个学生他也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一般来讲我们的一个看法就是住在沿海比较平原的这个地方，他的生活的资源应该是比较丰富啊。那为什么新石器时代的人他就往高地呢迁徙是人口压力呢，或者是生存竞争，强势的这个族群呢迫使弱势的族群呢往这个山上呢迁徙？我想这个同学基本上还算不错了，他是说新石器时代的人就开始往上面迁移了他这个基本上面还是跟过去呢还是不太一样的。那可能大家也会好奇那想说我一个学历史的为什么会去探讨这些问题？其实这个说来话长，我在师大的时候那时候我是当助教讲师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群人有医生，有学物理的，有学化学的，有学数学的。那么我们当时在师大旁边的丽水街淡江城区部的附近的一个小阁楼，我们那里有一个读书会，礼拜六会。所以这也是开启我从很多个角度呢来看历史。那么当时有一个医生叫做陈胜坤，他已经过世了，他也谈到有关疾病的这一方面的问题。那么后来也谈到呢，威廉·马克内尔马克内尔这本书就 Plagues and the Peoples， 也就是瘟疫呢与人类。那这本书在1998年的时候杨玉林呢有把它有一个译本。这本书威廉·马克内尔他是一个什么世界史家，他对于白人为什么能够把那么大的那个印第安的帝国能够把它瓦解，他始终对于过去的解释他始终呢怀有迟疑的。那后来他仔细的去研究他发现原来这印第安人他们的这个领袖呢感染了这个天花，所以使得到最后他们以为是天谴，因此没有战斗力。我们看到威廉·马克内尔这个人就是因为来研究这个问题，促使了他开始从传染病的这个角度呢来看人类的历史，所以后来呢就写了这本书其实这本书对我们来讲的话尤其学历史来讲的话会给我们很多个思考。我们也知道这个雍正皇帝清朝那时候他拜天花神天花神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天花他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天花？我们知道传染病都有病毒，就像 SARS 的时候呢，我们现在说这个病毒从哪里来的？那这个天花这个病毒从哪里来的？早期的是说从印度，那么后来呢，慢慢的认为说从这个埃及。我们知道埃及古代呢有一个法老，他有木乃，他这个法老这个木乃伊呢，他的脸里面有那个痘痘，所以被认为呢是天花。所以后来认为天花大概最早的话应该在埃及这个地方。后来慢慢的呢传到很多个地方。那么中国在三国的时代已经有记录呢也有天花。 那么第六世纪的时候大概传到日本去。那么像清朝他们在比较边陲的地方，人比较少的地方，所以感染天花大概是比较少一点。所以在清代的时候，我们看到雍正皇帝说死这个天花。我从他们的这个研究里面也给我了一个思考，所以我到最后我在1990年，我想这个也是在台湾的历史的研究者当中，我这一篇的大概是第一篇从传染病呢来写这个台湾的历史，天花在台湾土著社会的一个传播初探。那我写这篇就是因为呢看到威廉·马克内尔这本书以后，就给我了一个新的一个探讨。所以我想对同学来讲的话，常常去看一些杂书有时候会给我们一些启发了，会给我们一些启发。那因为呢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呢，所以当我们在看资料的时候呢，就会注意一下。那个时候看到这本书这个我们知道现在说热染之城日治的我想大概都知道，台南市政府他后来透过那个江树生把它翻译了。但是那个时候在以前的话是巴达维亚日记，这个是日本人从那个荷兰文里面把它翻成了日文，再从日文呢翻成怎么样呢，翻成这个汉文。所以这本书里面的我就翻的时候呢，就看到有一个资料，在1640年，不晓得哪一年，结果呢当时要召开地方会议的时候东部里面的一个头目说感染了天花，他没有办法去参加没有办法到赤坎楼呢去参加这个地方会议。我看到以后就很有趣了，因为西方人他对所谓的天花，因为他们的判断应该都是很清楚的。我后来就开始去找了很多个资料，到最后呢写了这篇文章啊，这篇文章其实也引起了很多个反响。我后来在师大有一个学生，他是台湾族的，他也在思考说，那我们台湾族在河南时代呢有没有感染这个天花。结果这个学生他去找了这个资料以后呢，发现其实台湾族也有，甚至呢有一些地名，因为他懂得台湾语啊，那个地名的名字用台湾语的意思来翻译的时候，就是说天花之地，就是有天花的这个地方啊。所以打开一个新的视野，可以看到很多可能我们以前都没有想到的那样的一种那一种情景。那这篇文章其实很难找，这篇文章是那一次是在成大召开的一次什么中华民国时期研究会里面，我发表了这篇论文，那因为那篇论文其实很难找。好，我发表那一篇你看看经过了很久的时间，从1990年你看到今天已经到去年的23年。所以去年23年发表这一篇就是讨论内企跟台湾原住民迁居高山的这个原因。其实我写过了天花以后，我对这个传染病这个问题其实一直在注意。我们知道呢在台湾除了这个内企之外，还有什么黄热病啊，因为日本时代日本人曾经对台湾的原住民做过那个调查哪一个部落呢有一些什么传染病，日本人都有调查，其实黄热病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威胁。我一直想要写但是都没有写，所以先把这篇先把它写了。那么这个报道以后就受到很多的注意，所以很多人已经很多朋友其实很久呢都没有联络了，因为在报纸上呢看到我这个东西之后呢又开始跟我联络了。尤其有一个在当兵时代呢跟我一起同一条船的，结果他看到我这个新闻以后呢就打电话呢在我们所里面去问我所以这个是这个额外的这个收获啊。另外呢也有这个台大的这个教授呢他们也要跟我这篇文章。我这篇文章当然还有很多可以探讨的，不过我想 如果说哈，我们不抛出哈，不抛出这个议题的时候啊，可能大家哈就没有一个焦点。我抛出了这个我的一个观点呢、啊，可能很多人呢也会对我这个观点呢、啊，哎提出一些质疑。那我想我的目的呢哈，也可能就达到了，因为很多东西就越变怎么样的哈，越清楚啊，越变越清楚。我这篇文章哈，我这篇文章事实上面呢是从三个方面里面来谈这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内文哈、传播这个内疾哈、也就是说台湾这个地方啊是一个内疾非常猖獗的一个地方。那么内疾这种传染病其实是很容易观察的，我们一般讲就是寒热病，就是忽冷忽热哈、忽冷忽热，所以呢你会颤抖，我会皮一串。所以在泰雅族哈、泰雅族称这种病叫 Babir 意思的时候就是皮皮串。所以这种传染病是很容易呢、被观察得到的，被观察得到的。那第二个跟第三个，其实我的一个文章呢是建立在考古家他们的研究的这个基础上面，再加上内疾，这个就是我这篇论文里面主要的一个论点。我们来看哈、内文，这个在台湾哈、传播内疾的最主要是微小内文哈、微小内文。我过去呢并不晓得哈、这么样的清楚，只有知道是内疾。那么内疾啊、这种疾病，这种传染病，就是中国古代的古籍上面呢常常会讲说瘴疠之地。我最早知道说、所谓的瘴疠之地呢跟内疾有关系，就是我的朋友陈胜坤，他就写过呢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里面呢就去探讨说、古书上面，中国古书上面里面的这个所谓瘴疠之地里面呢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有他的一个看法他的看法，因为他是个医生，他可以从很多个记录里面呢去分析他的就是内疾。但是这是一个很笼统的。我到了长荣去了以后，我们前一任的校长陈景生这个教授，他是研究内文的，所以他也告诉我说台湾的内文不是只有一种啊，有好几种，但是呢会传染内疾的主要是微小内文这一种，那这种微小的内文它的一个生态的环境呢是怎么样？在1000公尺以下，它也就是说它在比较热的那么比较热的这样一种气候，同时呢它所生存的是一个非常干净的水大家特别注意一下我们平常讲说这个内疾可能在非常污浊的水啊，我告诉你，如果台湾很污浊的话在过去的话就没有内疾了，因为呢这个微小内文它是生存在非常干净的这个水流里面，所以如果水这个河水呢水流不干净的话这个蚊子呢微小内文它就很难生存。所以这个也是我到了长荣以后我才是比较清楚的好，那么接着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假设。那么我们根据考古学的一个研究，也就是台湾讲南岛语这些族群来到这个台湾呢，大约是在史前时代、新石器时代的大粪坑文化那么大粪坑文化早期考古家的年代呢是比较早一点，那么后来呢也逐渐的修正，所以大约在多少呢？6500年。大概6500年，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讲眼睛叫做 Mada 的这些南岛民族他们来到台湾的时候大概是6500年，也就是大粪坑文化呢可以说是台湾目前讲南岛语原住民的他们的祖先的文化好，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推论。那么6500年前台湾海峡已经形成了， 啊，已经形成了。所以来到台湾的啊这些南岛语族，他们坐的船应该是坐着船来到台湾。那么既然是坐着船来到台湾，他应该先在低海拔这个地方应该先上岸，啊，应该先上岸。那一上岸以后，他会遇到什么问题？哦，一上岸以后呢，他会遇到什么问题？他一上岸以后，就会面对到台湾这个地方的什么问题？马拉利亚，就是内举的威胁。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死亡率也是蛮高的。那面对内举的这个威胁啊，哦，那怎么办？我说哦，三条路可以走，他有三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的话，就是从哦，在平原这个地方哦迁徙。第二条路的话，就是沿着河流呢哈，哦，往上呢迁徙，因为河流它就是一条什么，它就是一条道路啊。第三条路呢，就是离开台湾，哦，就离开台湾。哎，所以这是我来探讨哈，哦，这个内籍哈，哦，对台湾早期的这些移民者啊，哦，他的这个影响，大概有这三个呢，三条路线。我想啊，这张图啊，大家如果读过台湾啊这个史前史的话呢，大概都会读到啊这张图。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考古家哈，啊，他们从地底下面里面呢所建立的啊这个史前的这个啊序列呢哈，啊，其实考古家里面呢，啊，他们也有一些的不同的看法哈，啊。那么我这个是根据刘义昌的哈，啊，所以他会有一个网形文化，所以我们看看啊。这个学者之间呢，哈，他们也根据呢，哈，他们自己的一些看法，他们所建构的台湾的史前的这个序列呢，也不一样，也不一样。不过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粪坑的文化的话，大概呢，应该都，没有什么大的疑义啊。那么这张图，大家看看，这个是时间序列，哦，大概是从5万年，哦。5万、1万，哦，这个大概是9000、8000，哦，那底下这个地方是地区，哦，这是北部、中部、南部还有东部，所以我们看这张图要怎么样来读，我们来看我们台中好了，我们台中是这个地方，哦，我们台中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台中从这个地方上去，哦，其实这个地方，哦，大概还要画过来一点呢，因为呢，我们台中这个地方有什么文化呢？有这个有网形文化，因为我们台中这个网形文化呢，在什么地方？就在新社，哦，新社，也就是那个考古家刘义昌他们家的田里面。啊，因为我跟刘义昌很熟啊，所以他说他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呢，就开始怎么样呢？就开始去做田野考察，所以有一天呢，在他们家里面的田里面呢，就看到那个石器很奇怪，他就把它丢在床底下。后来他去做礼仪坛这个挖掘的时候啊，哎，发现这个石器呢，跟他以前呢，哎，丢在床底下的那个石器好像很类似，哎，那后来他说去请教那个他们的老师宋文勋呢，啊，宋文勋说这是旧石器时代的这个石器，哎，所以这个应该画过来一点，但是呢，遗址也是只有他们家那几个石器。好，那我们看看接着大粪坑，所以呢，哈，哦，这个地方啊，哦，有一些。他会在大粪坑这个地方哦，我们中部这个地方啊，会打一个问号。为什么会打一个问号？因为在我们中部这个地方哦，我们没有发现呢大粪坑文化的遗址，我们没有发现，我们是没有发现的。但是呢，大家常常都这样把它画起来。那基本上面呢，哦，应该是会有的，哦，可能是还没有被发现，还没有被发现。那么我。最重要一个论点就是说，哦，因为考古家里面，哦，你看看它这个地方，你看这么大的地方，也就是说从台湾的北部，哦，这个从台湾的这个四周的这个平原地区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有这个大粪坑的这个文化，哦，大粪坑的这个文化。那我们知道这个是旧石器文化，旧石器文化的话跟大粪坑文化之间的关联，哦，大概在，哦，东部这个地方，哦，也就是旧石器跟这个新石器呢，哦，大概有一点连结的，在我们，哦，在这个地方就没有了。那么旧石器时代的人跟新石器时代的人，哦，应该是属于不同的这个种族了，应该是属于不同的种族。好，那么我们看看这个大粪坑的这个文化，哦， 这种文化哈，我们大概可以这么讲，它是从台湾的西边怎么样呢哈？从台湾的西边哈传到这个台湾来的，哦，台湾的西部呢哈，到台湾来的，大概从这个中国的东南沿海一直到这个中南半岛哈这个地方，那到底是什么地方哈？那么其实也还没有很明确的哈，那么这样的一个证据了。那么这些人哈，从台湾的西部呢，从这个来到台湾的西部以后，我们看到他就上岸了。他们来到台湾以后，主要呢哈是住在什么地方？河口，在这个河口，还有河口附近的这个山丘，啊，这个就是台北哈。我们知道大分坑就是在今天的台北的观音山的山腰，啊，观音山的山腰。那么以大分坑这个地方的这个遗址哈，最为的著名。所以就用大分坑哈，来命名，但是我们知道啊，附近的淡水这个地方其实都有大分坑的哦，大分坑的这个遗址。好，那么南部呢比较有名的就是凤鼻头，哦，凤鼻头。那凤鼻头这个地方其实也都是靠近海边嘛，那大概就在林园哈，林园这个地区。那台南这个地方啊，我们看到哈，啊，那后来还有陆陆续续呢，还有发现，比如说这个贝卡，还有什么，还有南科。那么南科所发现的这个遗址，也就是在南科成立的时候啊，在许文龙他们的这个建地里面场地里面呢，结果发现了哦，发现的遗址，所以挖了以后呢，我们知道这个地方都是有大分坑遗址。哦，另外就是台南这个地方哈，哦，这个八甲哈，哦，这个地方。那么对我们台中，我们会打一个问号，哦，所以我刚才谈到，所以有一些哈，哦，有一些人画这个表的时候，会在台中这个地方打一个问号，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哈，哦，应该会有，但是呢没有发现遗址。不过呢，我们在牛码头的这个遗址里面。牛码头是以就是今天的清水，它是台湾中部哦，如果大分坑不算的话，是台湾中部呢哈，哦，最早的史前文化，它是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中期，它是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中期。但是我们在牛码头的这个遗址里面的文化层里面，我们有发现呢，啊，大分坑式的陶器。那大分坑式的陶器呢？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大分坑式的陶器啊，最主要就是它的这个陶器呢，它的这个陶器最主要是它的口缘哈，哦，口缘这个地方它有几何的画纹，就是靠近口缘的地方有几何的画纹。另外呢，在口缘的底下里面呢，有凸出来的几，所以呢，中部呢虽然没有发现哈，哦，哎，大分坑的文化层，但是呢，我们有发现大分坑，哦，文化式的这个陶器，所以我一直哈，哦，觉得说台湾中部的哈，哦，大分坑文化的这样的一个遗址呢，可能还没有怎么样呢，还没有被发现，所以我也曾经跟这个刘义昌教授呢哈，哦，我跟他讲说，成功岭旁边有一个小学叫做旭光国小，这个旭光国小我们知道它有牛码头的这个文化，因为呢，我看看旭光国小，它恰好在大肚山的最南缘，它旁边哈，哦，过去的话，它应该就是接近和这个大肚溪，应该接近这个河流，应该相当接近的地方。这一种的哈，哦，这样的一种地形呢，其实就很像台北的大分坑，哦，所以我一直觉得说这个地方哈，哦，哎，说不定挖下去的话呢，我们能够发现什么样的大分坑的这个文化啊，因为这个地方都没有挖，我们只有在这个地方啊，可以采集到一些啊，这个一些这个神文陶。那么另外，哎，何传坤教授在惠来遗址哈，啊，在这个地方挖掘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有发现怎么样呢？大分坑的文化式的这个陶器。大分坑文化式的这个陶器，所以我们觉得在中部哈，应该也是一样哈，有大分坑文化。好，现在呢一个问题就来了， 就是这些来到这个台湾的，哦，来到台湾的哦，这些哦，这些族群，他们来到台湾以后，他们一上路之后，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是台湾是一个内极哈，这个非常猖獗的一个地方，他们一上路了以后，就可能就很快的呢，就会遇到怎么样呢？就会受到这个内局的威胁。好，在有了内局的威胁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他们会怎么办呢？我们看到，因为在这个平原的这个地区里面，在平原的这个地区里面，基本上面呢是最容易怎么样？是最容易跑的地方啊，最容易跑的地方。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我们就看到了，好，我们就看到他开始跑。那么因为这个平原的这个地区，基本上面对他们来讲的话，他们要迁徙相对的呢是比较容易的。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这个台湾，你看看像核市场也有核市场，那核市场因为后来听说有遗址了，所以在核市场的一个兴建的过程当中，那个台大考古人类学系他们都有派人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哈，这个监看，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其实也有什么样呢？也有这个大分冈文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地方哈到这个地方，这核市场也有，然后到了新城，新城大概在苏澳这个地方我们也有看到哈，然后到花莲这个月眉一直下来，一直到什么地方？一直到卑南。那我们知道卑南遗址。卑南遗址的发现就是当时要新竹南横铁路的时候所发现的。那么这个遗址台大的连兆梅教授他们在挖掘的时候，他们也发现最底下的这个文化层里面呢，它也有什么东西？最底下的这个文化层里面，它也有什么样呢？也有这个大分冈的文化。所以呢，也就是说在台湾的西部、台湾的东部、台湾的北部，台湾的北部，我们都有看到这个文化层。那么大分冈的文化层，基本上面它的文化层呢比较薄。那文化层比较薄，相对的呢，也就是说人在那个地方所住的那个时间就比较短一点，就比较短一点。但是慢慢的人在这个地方住下来了以后啊，我们也看到，虽然有内急，但是你也必须要怎么样？你还是要克服它啊！死掉就死掉了能够活着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一个地方慢慢久了以后啊，我们看到呢，这个每个地方的这种特色的这个文化呢，就慢慢的怎么样呢？慢慢的出现了所以看到，所以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相似性、同质性是比较高的。但是呢，随着在台湾住的越久以后呢，我们看到这种文化的类型呢，就要越来怎么样呢？越来越复杂。我们看我们台中的牛码头文化呢，再来就是营埔文化。这个营埔文化，它最主要就是以大肚大肚溪，在大过去的这个大肚乡现在大肚区的营埔这个地方为主的这个为主的。那这个营埔文化最主要是它还发现怎么样？有黑色的陶。好，那接着是怎么样呢？接着就是番子岩文化。那这个番子岩文化，被认为是跟后来的拍富蜡族，那拍富蜡族在台湾的中部，我们看到牛骂社，还有沙鹿社，还有水里社，还有大肚社，以及呢在台中的猫宿社，它都是属于这个番子岩文化的。所以这个表其实对我建构呢内极在台湾的这个传播里面对台湾的影响，其实我就是从这个地方其实看了很久到最后是提出我这样一个看法。但是呢，我不敢讲说我是百分之百的对的。那么也不是说平原的这个地方的这些族群它全部呢都跑到高山上面，其实这个里面还会有很多种情况。譬如说在今天的清水这个地方所做的，在清水这个地方所做的这个考古的挖掘可以说相当的多，同时也比较有系统。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在清水这在清水这个地方，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从4500年的牛马头文化以来哈，有一群人就一直住在怎么样呢，清水的这一带，清水的这一带，他们原来是住在靠山的地方，后来就慢慢的迁到靠海的地方，后来又慢慢的怎么样呢，从靠海的地方又比较又迁到比较里面一点的地方，我们从考古的遗址里面是看得很清楚。所以不是说有一些人呢就一直往山上，那为什么往山上，我们刚才谈到说它这个路呢是很多条，路是很多条，那么路是很多条，所以呢有一些人到最后呢他就只好怎么样呢，那沿着怎么样呢，沿着这个河流呢慢慢的，因为河流它就是一条道路，沿着这个河流，然后呢他看到这个河流有一些比较低频的这个台地呢，他就住下来了，那住下来以后，有的地方可能住很久，有的地方可能住不久，结果呢就发现了那个传染病忽冷忽热的这个传染病呢，他又有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他已经跑到一半以后，当然他也可能再往下迁了，但是呢也可能怎么样呢，我想这个里面有很多种选择，往下迁的话呢他遇到内挤的机会可能就更多，那有一些人呢就逐渐的怎么样呢，就逐渐的这个往上迁，因为他也不晓得，但是慢慢的他发现他迁到某一个高度的时候他发现这种病怎么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慢慢了解那高的地方呢是比较好的，高的地方呢没有那种病，所以人们呢从这个经验当中就慢慢的了解高海拔呢没有那种忽冷忽热的这种病，所以我刚才讲泰雅语里面的地儿就是颤抖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形容大家可能也觉得很奇怪我怎么会知道泰雅语，因为我对南岛语其实是非常的有兴趣，我以前在师大的时候一直想要学这个原住民，当时好像也很难有这个机会了，所以我们也曾经呢开过那个泰雅语，但是觉得说应该要有系统的，所以我们就开了那个马来文，马来语，因为马来文呢是它是一个国定的语言那恰好呢有一个人呢就张生远的他的这个弟弟的太太呢，他是一个马来人，所以我们也上过这个马来语。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语言呢其实是蛮有趣的，所以我后来呢也去看了一些有关这个泰雅族的泰雅语的那么一些这个一些字典。泰雅语呢我们知道有外国人呢做了很多个这个记录，他有很厚很厚的这些字典。那么他们到了某一个高度以后发现说没有了疟疾，慢慢知道说高的地方是比较好的，这一种的一种经验呢在台湾的原住民里面其实一直被保存的。好，那接着呢我的一个也就是说我的证据呢大概有三个高山的这个，我有三个这个高山的这个史前的这个遗址。第一个呢是和平区现在是和平区七家湾的遗址，七家湾的这个遗址里面的这个这个下层的这个文化，因为呢这个地方碳坑很多，那为什么碳坑很多，因为太冷了，所以怎么样呢这个烧木呢来取火，所以就有很多个碳坑，那么我们也知道透过这个碳，因为碳很多嘛，透过碳十四的测年，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下层的文化大概是这个距离今天大概是2600年到4300年，那主要的这个年代呢是在3500年我想这个最主要是这个刘义昌在这个地方这个挖掘的这个地方挖掘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遗址的发现其实也是很偶然， 我们想哦，高山其实应该还有很多的遗址还没有被发现。这个七家湾的遗址之所以被发现，就是七家湾就是在武林农场。那武林农场它只有一个国民宾馆，那很多人想要住，但是呢，因为呢旅馆数量太少了，所以后来就要新盖一个旅馆。在这个新盖的旅馆的时候啊，所以才发现这个遗址的。我发现底下里面有很多陶片，一挖了以后呢，才挖出了这个遗址啊。其实这个遗址里面哈，给我们很多个思考。我们在过去呢，都把台湾原住民的迁徙都归注于所谓的人口压力哦，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哈一个理由了，就是人口压力。因为有人口压力呢，哈，所以会迁徙。但是我们想一想啊，想一想，好，我们不要讲，我说3500年好了。在3500年前，台湾到底有多少人？它是不是形成那个人口压力？其实这个我们都很怀疑的了，就不太可能了，不太可能嘿。啊，尤其你看看，它住那么高的，在2000公尺以上的地方，这很高的地方啊，哎，很高的地方。所以我们在想说，一定是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动力呢，迫使它往山上一直迁徙。那我们在想，是不是有一个什么大的力量？那这个大的力量是什么？我觉得人口压力其实不能够很令人满意。所以想来想去，大概就想到内急，就想到内急。那么七家湾遗址的人，他们应该是从宜兰这个地方沿着这个河流，哦，我们推测了，大概是沿着今天的所谓的这个宜兰哦，这个是从这个宜兰西呢慢慢的往山上啊，跑到这个地方。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刘义昌他在这个国民宾馆里面呢，他有把他所挖掘到的这些遗址的东西，放在这个宾馆里面，也有做一些说明。所以大家如果到武林农场的时候，到国民宾馆里面呢，可以比较深刻的来体验一下体验一下当时人所留下来的一些这个器物的这个说明所以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不可能是人口压力。那么就是像刚才我所说的，他们在宜兰这个地方可能遭遇到内急，遭遇到这个内急的威胁，遭遇到内急的威胁的时候，他们就沿着怎么样呢？沿着这个河流呢，一直往山上，一直往山上迁徙，往山上迁徙。那么我们知道，你没有到一个高度的时候啊，我们知道这个裂纹呢，它还是一样呢，可以裂纹它还是一样的，可以来生存的。那么他们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啊，对于他们的整个生存的环境来讲的话，太冷了。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的，譬如说有一次呢，我们去七家湾，我们从埔里上去的，去的时候呢，其实都穿着那个短袖，但是呢，到了五岭的时候呢，哦，都刮了一些皮皮穿，那你到这个地方呢，就很冷了，就很冷。所以你看，在夏天的时候呢，你到这个地方啊，都非常的冷，哎，都非常的冷。所以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虽然它没有内急的威胁，但是你必须要克服一个问题。克服什么问题？克服这个气候的问题。不过呢，烧烧这个木炭呢就可以取暖了。那么其他的生活的这个条件，我们看到，在这个时代里面，已经进入了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人的这个生活，最主要是捕鱼、打猎，还有粗放性的农业。那么这样的生活呢，在高山这个地方一样是可以怎么样呢？一样是可以来适应的。那么刘义昌也常常讲啊，说七家湾这个地方啊，我们知道有那个所谓的国宝鱼啊，什么鱼？樱花钩吻鲑，对不对？所以他都讲说，那时候的人啊，可能就吃这个樱花钩吻鲑啊，哦，樱花钩吻鲑。所以呢，我们知道他可以从这个当中里面呢，得到这个蛋白质。那另外呢，我们也知道高山呢也有高山的这个猎物嘛，譬如说平原这个地方有梅花鹿，有梅花鹿。我寒假的时候到日本去玩， 我看到日本的哈、哦，像奈良啊那个公园里面呢，都很多鹿呢在地方走来走去，我看到以后就很感叹，哎，我想到说台湾过去呢是满山遍野，到处都是梅花鹿啊。那么在1640年代的时候啊，我们看到那个荷兰人的记录呢，哈、哦，一年哈、哦、输出卖到外面的有15万张。你看台湾有多少鹿，哎，那今天呢，我们只有，哎，只有到东园去看，哎。好，所以我们看生活方面应该没有问题。那么高山的鹿是什么鹿啊？考你们一下，高山的鹿是什么鹿？高山的鹿是水鹿，高山的是水鹿。现在呢，也有人在平地里面也有养水鹿。水鹿呢跟梅花鹿其实不一样的。我们知道水鹿呢它优秀，啊，梅花鹿的脾气非常的暴躁的，很凶悍。好，但是在高山，我们知道还有台湾的水鹿，平原呢看不到原来台湾的梅花鹿。看不到了，哎，好，那另外，哦，所以捕鱼它也可以打猎。那另外，在这种地方，哦，在高山地区里面，它一样呢也能够从事什么样农业？当时的农业就是我们所谓的烧放式的农业，就放一把火呢，把这些草烧一烧以后，用这个铲子，哦，用铲子，哦，把这个土弄松了以后呢，就把它怎么样呢？就把这个种子呢，把它播下去，就等待收割。那么我们反而呢会发现，在这个高山的地区里面啊，它的一个种植反而比这个平地呢哈，哎，有它比较好的一面。为什么？因为你在平面你种植的时候，你必须要怎么样呢？你必须要弯腰啊，哎，你要90度弯腰啊。你在这个地方，你用斜坡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种植。好，那在这个地方里面，我们就可以来回顾一下那个遗传指示上这个，我刚才说。因为那个时候台湾的高山的遗址的资料呢，哦，他大概也没有看到，哦，这么高的地方也没有看到，所以呢，哦，他以为呢来到了高山的，哦，这些人他的农业怎么样呢？他是以狩猎为主的，哦，所以农业大概是不发达，哦，所以到最后呢平原这个地方的猎物打完了以后的话，就往高山这个地方，哦，在这个寻找猎物。 我们看到，哦，他不了解住在高山的这一些人，他依然一样怎么样？他也有过农业的生活，怎么会没有？这个都是新石器时代的，他一样有这个农业的生活。所以这个遗址哈，哦，这个遗址其实给我们哦，对当时的人类呢，哦，可能受到这个内举的这个威胁，跑到这么高的一个地方，哎，跑到这么高的一个地方。不过呢，哦，比较可惜的，我们今天看到七家湾遗址这个地方，它目前呢是属于哈，哦，哎，泰雅族的分布区嘛。属于泰雅族的分布区，那我们不晓得哈，哦。那么我们知道，那泰雅族的这个地区里面哈，哦，一般来讲是没有什么没有陶片的，它是没有陶片的。那么这个七家湾里面的下层的文化，到底是跟台湾的后来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原住民族里面的哪一族有关系？其实我们并不清楚，我们并不清楚。不过他一上去了以后，他如果发现，啊，这个地方没有内举，我想山上，啊，应该是他，啊，居住里面的一个很好的，啊，一个选项，啊，一个选项。好，接着这个南投的这个屈兵遗址，这个屈兵遗址是中央研究民族学研究这个历史研究所里面陈仲玉呢，哈，哎，那么他挖掘的，啊，挖掘的。那么这个屈兵遗址我们看到，啊，它大概仁爱乡，它大概是多少？它的海拔是900到924公尺。那你就可能讲说，那这个地方哦，应该还会有裂纹嘛？那我们当然，我们看看呢，它，我们看看它附近里面的这个地形，看看附近里面的这个地形。其实它附近里面的这个地形，我们如果来看一下的话，哈，哦，它这个遗址大概在这个地方。那我们知道这个是河谷啊，那，哦，河谷里面的这个台地。那旁边这个地方它都是高山，它都1200以上，所以我的一个解释呢，就是虽然它这个地方就900多公尺，但是旁边这个地方怎么样呢，都是1200以上，所以这个蚊子呢，哦，这个蚊子要进来这个地方，哦，要生存的话，相对的是比较怎么样呢，是比较困难的，哦，比较困难的。好，那这个遗址，这个遗址 那么刘义昌他把它归纳为是什么样的？大马林文化哈、哦，水洼潭哈、哦，居给困哈类型，居给困类型。那我们知道这个大马林在哪里？我想我们在台中，在台中哈、哦，我想这个地方哦，我们可能要了解一下，了解一下这个大马林。哎，有一年我上那个开垦史的时候，有一次带同学到埔里去哈、哦，其实这个大马林在什么地方？就是在爱染台地。哦、就是我们进入埔里的时候，右边有一个比较高的那个台地，就是埔里那个基督教医院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一个地名叫做、大马林、哦、大马林。所以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看到它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遗址、啊、这个地方顺便、哦、跟大家讲一下，埔里呢、哦、是台湾中部、哦、很多族群、哦、汇聚的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啊，很多个地名呢都是台湾、哦、西部的平埔族的这个地名，平埔族的地名。那大马林、哦、它这个部落在哪里？你们有没有人知道大马林这个部落在哪里？因为这个算是一个很小的部落、哦、那么也很巧的就是我在东初研究的时候呢就看到了这个部落，这个部落在今天、哦、东势、哦、东势有一个地名叫做头势桃乡哦，就投射的地方，也就是那个大雪山哈、哦，那个大雪山哈、哦，那个牧场哈、哦，后来不是被烧掉吗？它的对面那个地方啊、哦，这个就是大马林的这个部落所在。我想我们要了解台湾的中部对平埔族的历史哈、哦，一定要哈、哦、特别的来注意一下，因为呢，很多的那个地名在埔里这个很多的地名。都是跟西部有关系，那大马林它就是从东势呢迁过来的，从东势呢迁到这个地方，迁到这个埔里。那么他们都不晓得说他们的原乡在哪里，那大马林这个地方他不晓得他原乡在哪里，他的原乡就在东势的投射这个地方，反而旁边里面还有这个爱染，还有这个乌牛染色。那乌牛染色，因为它跟这个暗里社这边哦，他们比较有关系，同时他们后来又信了基督教，那么我们知道基督教之间哈、哦，他们彼此之间怎么样呢？多有这个连结，所以我们在埔里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几个教会，爱染教会，还有牛眠山教会，我们也看到有一个大南教会，然后还要跟神冈里面的大社教会，哎，这个四个教会都有关系。另外呢，好、哦，在这个礼仪坛这个教会，这些教会都有关系，都是跟八字海族、里面有关系。那因为他们信了基督教以后啊，彼此关系基本上面哈、哦，哎，非常的密切，不会像到埔里去的哈、哦，这些族群都不晓得说自己的原乡在哪里，像那个东罗社，哎，都不晓得在哪里。那我们来看看他的年代，你看看呢，3600哈、哦、到。2400，好，我们算是3600，所以大概在3600年前的时候呢，也已经有人来到了怎么样呢？来到了这么驱兵、基本上面是仁爱乡里面呢，很里面的地方啊。虽然它是900多，但是已经很里面了，很里面了。对于这样的一个遗址，我们也觉得很可惜的，后来也就没有再处理了，就这个样，就挖完了以后就放在那个地方。这个遗址。里面有发现的黑陶，所以我们推测这个遗址呢，哈、哦，驱兵的这个遗址，它应该是怎么样呢，哈、哦，可能啊，跟这个营埔这个文化呢，哈、哦，应该都是有关联的。那我们知道这个营埔文化，哈、哦，我们可以看到从大肚溪的下游，哦、一直到哈、哦，一直到大肚溪，到这个所谓的乌溪的这个上游，哦。甚至这个浊水溪和上游这一带，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地方里，人们为什么要跑到这么样的深山里面来？如果说没有一个大的一个力量来迫使他的话，为什么跑得这么远？所以这也是很多人一直很纳闷的。所以我也不敢讲说我的这个观点一定是正确的，只是我一直在想说，什么力量来迫使他们哦？会不断的往高处呢一直爬， 哦，我觉得呢，用人口压力的这个解释不足呢，哈、哦，用基本上面呢，不像我用内己的一个解释哈、哦，来的更能够说服人，哦，更能够说服人。好，那这个也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大家如果想要了解考古遗址的时候，那个内政部呢，哈，他曾经哈对各县市啊各县市的考古遗址呢，他都曾经做过调查，哦，所以你就去查说你是彰化县啊，或者是说你是什么南投县，过去的内政部呢，哈，他都有哦都有做这个普查，都有做这个普查，当然了。遗址那好是不断的啊、哦、被发现，所以你看的话当然是要看最先的。但是呢，我各位讲，摸鱼黑了后哈，就是说啊，你没有很信的话呢，你至少先去看看说，哎，过去呢我们这个地方有什么遗址？那在这个资料当中哦，对我们来了解过去的史前文化呢，帮助是非常大的。你看看，还有地图，有这个经纬度。另外呢，他会把四周里面的这个环境他都会跟你讲，然后这个地方呢所经过了几次的这个挖掘、哦、然后这个地方里面呢所挖掘出来的遗物呢有哪一些类型，有哪一些地形，然后呢它是属于哪一种，有几种文化、哦、有文化层有几层，那每一层的文化层它的年代呢大概是多久、哦、然后有什么人做过研究，对这个遗址说什么研究，所以这个资料真的是非常的哈、哦，非常好的。不过我们也知道，啊，随着整个一个台湾不断的这个开发，啊、哦，很多遗址呢也不断的被发现。所以刚才我们谈七家湾遗址，就是因为要盖旅馆的时候呢，哦，这个发现的，啊、哦，这个发现。我常常讲啊、哦，像我们、哦、学历史的、哦，有时候注意一下，譬如说人家有什么工程开挖的时候，去看一看。看看里面有没有文化层。我在清水就发现了一个所谓社口，哦，社口遗址，也就是说那个地方哦，恰有大的工程在那个地方开挖，所以我就靠过去了，因为很好奇啊。虽然它都被围起来了，我后来就想办法进去看一看，发现了贝壳，也发现了陶片，也发现了怎么样呢？这个入制的这个角，对，所以后来证明那是一个遗址。所以台湾的遗址哈，应该还有很多，应该还有很多。我到了长荣去以后，在我们学校的边陲地方呢，也发现了一个遗址，也发现了这个遗址。所以，我想我们台中哈，应该还台中彰化这个地区应该还有很多遗址，尤其高山地区哈，你走路看地下哈，看地上哎。我常常讲说哈，像我们学历史是土法炼钢，你看到哈那个陶片哈，它要不是砖块的话。它就可能是一个哈、哦、过去的这个陶片，过去的陶片，所以你有一块的话，应该就很多块，哎，它有一些是被有一些是落在这个外面。好，那我想啊、哦，最后的这个遗址啊，所以七家湾的遗址其实也给了我一些哈、哦、这个信心啊。我们一路上面哦看到营埔文化，因为它的陶片呢有黑色。这个文化呢，哈，我们看到一直到，哎，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哎，这记忆比较不好哎，啊，就是到区兵遗址里面，它也有一些黑色的这个陶片，所以我们认为说，哈，他们应该是一路上面怎么样，一直上来，对，一直上来。那这个遗址，我们就问一个问题，那这个遗址呢，哈，可能跟后来的哪一个住在高山里面的哪一个族群，他可能有关系，推测了，可能跟布隆族有关系，可能跟布隆族有关系。我们知道哦，布隆族他原来主要是分布在，南投的这个信义乡，主要是分布在南投的信义乡，所以我们知道南投这个地方啊，其实是一个很族群里面哦界限呢、哦、非常有趣的一个地方。北边的话是泰雅族。南边的话呢，哦，是布隆族，然后呢，泰雅族呢就不断往北边呢一直跑，一直跑，跑到最北边的乌来。南边的话呢，就从新义乡这个地方一直往南跑，跑到了高雄，跑到了这个台东， 那高雄的话呢，就是所谓的现在纳马夏，哦，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桃园乡，哦，然后呢，到了台东的话呢，哦，比如像鹿野，哦，那个地方其实都有，所以布隆族或者是泰雅族，他们的这个迁徙其实哦，这也是一个谜啦，哦，那有一些人说大概是什么300多年前过，哎，迁过去的，哎，那其实哦，到底多久我们也不晓得。有的从语言学上面来看说，认为说迁的不是很久，因为呢，在南投这个地方，像斯考列克人啊，斯考列克他们所讲的话呢，跟乌来人所讲的话呢，啊，都差不了多少啊，哦，那就表示说他们应该是离开了不是很久。好，不管离开多久，我们也在思考一个问题，那他的动力呢是什么？他的动力是什么？所以呢，他们迁到高山呢，我的理论是跟内急有关系。那么他们迁到高山，当然相对的啦，我们看到他的整个一个生活的这个资源哈，当然没有像底下那么样的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随着人口的增加，我们就看到那个人口的压力呢，就怎么样，就出现了。所以人口的压力可能就出现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来讲人口压力的话，哎，就有可能了。但是呢，为什么要跑到那么高？我觉得是内急。但是来到那么高的地方，来到这么高的地方，因为相对的生活资源是比较还是比较欠缺的，所以人口增加以后会造成它的一些哈在迁徙哦，在迁徙。不过也是很奇怪的哦，大约是同时的时候，一个往北边哦，一个往南边哦。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哈、哦、天灾哈、哦、造成他们？其实我们也是怎么样的哈、哦，不排除呢哈、哦、这样的一种哦一种可能。好，那最后这个是在阿里山哈、哦，阿里山达邦村啊、哦，这个印第安纳哈、哦，这个遗址，它是在这个达邦村。这个遗址你看，其实发现的时间是1995年啊、哦，可以说是比较晚一点的。其实这个遗址呢，哈，这个遗址对我哈来建构说逃避内局哈，爬到这个地方哈，就基本上面给我一个比较大的信心。我们在这个里面看到，在这个印第安纳这个遗址里面呢，他们挖到两个文化层。那底下这个文化层的话，你看看是3800年，啊，底上的这个文化层。它是从大概三千到两千年，到200年，所以基本上面哈、哦，在这个遗址里面呢，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哈、哦，在这个大概三千八百年以后的话，他们大概就在这个地方哈、哦，这个住下来了啊、哦，住下来了。啊、哦，虽然这个地方中间里面有哦这个下沉这个三千八，但是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在附近里面呢还有其他的年代，所以呢，我们大概也可以这么讲，就是在3800年呢、哦，他们来到了这个阿里山达邦村哈、哦，这个遗址的这个附近的时候，他们呢大概呢就在这个附近怎么样呢不断的这个迁徙，所以他们也留下了怎么样呢哈，留下了很多的怎么样，留下了这个很多的遗址。那么这个是刘克宏哈、哦、刘克宏他应该是台中科博馆还是南科的，我忘掉了、哎、
科博馆
哈、哦、那个好，那这个刘克宏里面呢，我们大家可以看到，那他的一个看法，你看看，他说他的陶器的这个质地，还有它的形制，跟西部平原里面的哈、哦、细绳纹陶呢，哎，相当接近。所以他的一个推论呢，哈、哦，哦，大概就是从西部的平原怎么样呢？哎，他带上来的，从西部的平原里面呢带上来的。所以这个里面呢、哦，更能够哈、哦，给我们哈、哦、一个更有力的一个证据了哈，因为这个连续性可以说是相当的哈，相当的这个清楚的，从底下呢一直到上面哈，到这个地方来。那上层的文化我们看三千哈到这个200年，那因为呢他们这个考古家在这个遗址的附近里面呢，做了很多个探讨，那么他们觉得呢，这个地方的这个史前文化跟周族的哈。的这个历史周楚的文化的话是可以怎么样呢，是可以相现在是可以互相怎么样呢，是可以连接上的啊、哦、是可以连接上的。所以基本上面齁、哦、我这个理论其实讲起来是非常的简单。 我只是在考古家，在考古家里面他的研究成果里面啊，我加上了这个内局的这个因素在里面，然后来做这个说明。当然我这样一个推论呢，也不是说这个无懈可击的，当然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后来有什么证据，可以来看看说刚才那一个内局的这个威胁对他们的这个印象是怎么样的，在他们经验里面到底怎么样的。我在这方面因为这篇文章写的在这方面的资料其实要再收集是比较好，还要再去找，所以我就没有写得很详细。那么我们大概可以看到1930年的雾社事件，1930年的雾社事件促成了日本人决定怎么样呢要把住在那高山的这些台湾的原住民要把它迁到底下，所以呢有大规模的这个部落集体的这个迁徙，部落集体的迁徙。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了很多原住民的这个祈祷他们都反对，他们的反对，他们知道说底下的地方呢有不好的东西，有不好的东西，那就是内急，就是内急。那么我们也知道在1930年雾社事件以后呢，被迁徙到比较平地的这些这个泰雅族里面，很多人到最后呢也死于内急，也死于内急。那么在日本时代里面呢，日本的一些调查里面他们也大概都知道说这个内急呢的一些影响，其实这些资料都有。那有关在这方面当然还要再努力的去收集了。那这样的话呢，可以给我呢我上述的这个推论呢它可以给我一个比较有力的一个那一个支持，有力的一个支持。原住民为什么要住高山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值得再去探讨的。那我只是提出呢这个角度，其实我写了这篇文章以后，我目前呢还要写另外一篇文章。我这个是在考古家的他们的研究的基础上面呢提出这样一个看法。现在呢对台湾原住民的一个来讲的话，我们又看到对台湾原住民的这个语言，我们也知道台湾原住民的这个南岛语呢非常的复杂。那么有关台湾原住民的语言的分类有很多种，有四种啊，四大类里面呢台湾就占了三类，五大类里面呢就占了四类，也就是说台湾原住民的语言呢可以说是相当的复杂，相当的复杂。同时呢古老的南岛语呢也是在台湾。那我目前呢也就是延伸呢我这个研究，延伸了我这个研究，我这个研究呢其实我的答案也就是这样了。现在就是我要如何去构思去来看这些语言学家里面的这个资料。这些人他来到了这个高山以后他就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地方所以呢他们就把比较古老的语言呢就保留在高山保留在高山。所以像卢凯族的语言也是非常古老，泰雅族的语言也是非常的古老。所以我们现在现在我的一个论点就是，因为他们上去了以后的话，他们可能就大概很多人就在高山上这个居住，然后呢跟外面跟外界的这种沟通呢相对的啦，也不是说不可能没有接触的，相对都比较减少，所以他的语言呢就慢慢怎么样呢独立发展成自己的这个体系。那因为呢他们来到台湾的时候呢，他们住在这个高山呢，所以也就把这个古老的这个语言呢就保存在怎么样呢高山上面。那么比较晚来的或者是原来没有上去的，那么后来这个语言呢他们逐渐接触以后呢也会逐渐的怎么样呢一些改变。所以我说这个是从语言学的这个角度，其实我是想要从也可以说是一个延伸啊。因为到了高山，因为我们目前也就很难讲，因为语言学家里面他就是说语言最复杂的地方就是语言的一个起源地。但是我们会问一个问题那语言为什么那么复杂，语言为什么那么复杂。所以我现在就是要去解答一个问题，就是住在高山的这个语言它是不是都是比较特别一点，比较特别一点。所以我想我这个演讲其实逻辑是很简单的 那么现在看看说大家对我的这一个论点，看看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要提出来这个讨论的，好吧，就这样看看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老师会笑吗？没有，这个是一个很大胆的，提出这样一个东西，但是就想了很久。
我们非常感谢这个宗教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演讲。我想，因为观念的启发有时候是非常重要，特别是对这个台湾史这个领域。我想过去我老师这个非常博学了，他接触的这个学科非常多，包括从考古学、人类学，包括还有从语言啊、社会学历各种角度来观看我们台湾史的发展，其实会带出很多结果。包括他过去在我看民间在做柳阿舍跟这个植物演化的关系，我想少数国内可以把历史学分析它的领域，包括我们做一个跨领域的整合，然后说出带出一些新的研究意义。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那这一篇文章其实让我因为那个魏亚文是说编辑，所以我看到老师的研究以后跟他讨论嘛，其实他就也想让他有一些回应啊。我是一样这样学科需要接触的，那我们经济大学也做了给老师一篇文章，是想联帽，他也是去针对菲律宾的这个土著人就去做研究，然后他也发现已经做类似的观点，也是为了躲避马拉利亚然后山上迁徙。那个是菲律宾啊，那是不是整个东南亚人在共同的一个现象？那如果有的话，那这个很有意思，这个不是台湾的个人，那这个其实是跨出台湾的一个跨领域的整合。那另外一个就是让我也去翻一些资料，其实日本当时候在做这个经济迁徙经济因素之前，他们做一些一般自稿里面也有提到，可是那个是当地那些警察的一些个人的一些猜测了，说为什么他们跟为什么跟原住民会搬到山上居住，不愿意下来，他们怀疑是因为卫生的因素，卫生其实可能就是因为马拉利亚，加拉里要造这样，其实我觉得是可以深入再去做更多研究，去讨论是不是有一些什么结构性，包括整个东南亚，包括整个东亚，像是不是都有这样，这些原始的这些原住民考古历史是不是都在到站，然后是不是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现象，我想是可以变成一个新的跨度。
我想这个地方我再做一个补充哈。那刚才那个李老师，他也记了一个尼泊尔的哈，尼泊尔嘛哈，那个我觉得这个议题其实哈，就是提供大家一个思考啊。其实我们知道台湾它的整个这个气候各方面哈，其实都跟东南亚都跟台湾很类似，所以像印尼哈，其实菲律宾能力有限啊。其实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你要探讨这些东西，还要读很多的东西，但是真的如果说能够从这个角度呢，跟像印尼还有这个菲律宾还有马来西亚其他的地方如果能够来做比较的话，我想应该可以提出一篇很有趣的一个论文，多是虐文者的祸，所以使他们到最后都爬到这个都迁移到这个高山了。所以这个问题真的是还有很大的一个研究的这个空间，你就必须要去找菲律宾的，找印尼的，找这个马来西亚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跟刚才也谈到，我们做了这些研究以后，一直很希望就是这些考古的遗址跟后来台湾的哪一个族群之间的这种关联性，其实我们一直都很想了解啊。所以刚才那个李宗信老师有谈到说，我过去呢有写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探讨那个台北的植物园的一个遗址，台北这个植物园的这个遗址，考古家他们也很早的时候就看到，在这个地面上面就采集到那个十三行的文化的一些那个陶片，那十三行文化一般来讲都是属于其实这个史前时代里面最晚的一个阶段嘛，最晚的一个阶段，它应该是跟后来的住在那个地方的那个原这所谓的我们后来所谓的平埔族应该是有关联性的，但是就是没有发现怎么样，你只有采集到这个陶片了，你只能说那一群人 曾经在那个地方怎么样活动过而已、啊、你不能够说他在那边住下来。那因为后来呢，因为那个地方啊、哦、有那个朱远的这个遗址、啊、所以他们要盖房子呢都重新要干什么，都要做那个调查、哦、就像那个最近你知道那个中兴大学嘛，他们好像是要盖个房子，结果你会发现有那个石城遗址嘛，所以学校就觉得说哎很麻烦哎。但是他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个都是学校的资产，他现在所看到的就是说哦这个工程落后或怎么样，他没有想到说哦在台湾的校园里面哦有这个考古遗址的真的是很少，真的是很少。那最近呢哦台大我在报纸上面哦也看到说在他的水源的校区里面，好像说他们的考古人类学系的这个学生里面呢、啊、他们也捡到那个陶片了、啊、所以后来呢也有去挖、啊、也有去挖。那考古家他最主要去挖掘，那历史的话他最主要是能够透过一些文献的资料，因为历史的话他可以把文献呢、啊、跟这个考古遗址当中里面呢、啊、有时候可以做一个连结嘛。所以我很希望同学说你们对于那个整个这个史前的文化呢、啊、你有一些基本的了解，这个考古家的这个报告你要看得懂，你看得懂你就可以利用他们的东西。那么那时候刘玉昌他在竹园那个地方在做挖掘的时候，那我有机会呢哎就能够看到他的一些报告。后来呢发现了文化省，发现了文化省就表示说有人在那个地方啊住过一阵子。那么我们把它跟后来的当地的这个所谓的凯达哥兰族里面的那个部落呢、哦、来做一个连结，或者是当地里面的地名、哦、来做一个这个比对的时候，哦发现原来竹远的附近呢过去呢有一个社，这个社叫做寮阿社，寮就是乐啦、哦、阿就是阿拉伯的阿啦，寮的两个字呢变得寮嘛，啊变得寮。所以呢在竹远的附近呢有一个市场叫做龙口市场，其实龙口市场就是进入寮阿社的入口的附近的那个市场，所以那个地名里面其实也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方过去有一个社，但是单单从文献上面我们又觉得说好像证据呢太单薄了，那我们从考古的这个遗址里面呢哎就可以来证明了。所以我是很希望同学哦，如果你对史前的文化这一段呢、哦、做一些研读的话，可以把我们对台湾的一个人类过去历史的这个了解，你可以把它拉得很长啊，拉得很长。像我个人因为就常常看到这个报告以后，我到每到一个地方呢我就开始说这个地方什么时候开始有人来居住、哦、开始有人来居住，对，那他为什么会住在这个地方，会给我们很多个思考，很多个思考。所以其实我这个题目呢、哦、只是一个起步了。像李老师所说的，如果我有野心的话哈，我就应该怎么样呢？扩大那个范围哈，去研究，尤其是菲律宾。那我们知道，我们刚才谈到这个旧石器时代哈，它应该不是南岛民族，那它是什么人？那么大家也在推测了，可能是什么样呢？可能是矮人，因为在台湾在过去呢，有很多所谓的这个矮人的传说嘛。我想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塞夏族的矮灵记嘛，其实还有很多族都有啊，尤其他们常常看到说在秋天或冬天的时候呢会看到什么矮人、欸、那这样的一种传说、哦、也不见得说完全都是没有证据的啦，也不见得说完全都是空穴来风的啦。有一个生态摄影家叫做徐仁修、哦、叫做徐仁修、哦、仁爱的仁，双人徐，仁爱的仁，秀仁的秀。徐仁修这个人我觉得他很勇敢，他后来呢就到了菲律宾去拍什么样呢？拍这个矮人。他找了那个向导，找了向导，他所拍摄的这个结果他估计呢矮人差不多140公分。有一次我在 Discovery 频道里面也看到一个呢在苏比克湾介绍那个矮人的，我看到那个纪录片的时候我就想到说，过去的读历史，我们不是谈到什么钻木取火有没有？哎，我在那个片子里面呢，看到怎么样呢？钻那个竹子哈、哦，取火，他就是把那个竹子呢，削得非常非常细的， 然后开始怎么样呢？开始转，因为竹子削得非常薄的时候呢，然后呢透过那个所谓的摩擦生热以后啊，就到最后就可以生火了。我一直要找那个袋子，后来就没有找到了。所以我想哦，如果说哦，我们能够从那个矮人苏皮克湾的那个矮人哈、哦、那样的一个袋子里面，对我们了解过去的人类的历史哦，我想那应该会、哦、会更深刻。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了。那我想把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哈、哦，提出来给大家做个参考。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什么一些要讨论的？有没有？有没
有？我非常高兴听到温老师的这个演讲。我自己其实，在我们所里面是教外系的台湾史，可是我常常把那个史前文化的这一部分给跳过去。我今天听了温老师的报告，我就觉得非常惭愧，因为故事很多，很多东西可以做的。那这是我自己要反省的，但是我就是要说，温老师，你的那个做法就是把考古资料跟历史的解释结合在一起。我觉得我们一般做台湾史研究的人很难做到这一点，这个真的是很应该要在改进的地方。我今天终于看到一个很具体的，可以说还在初步试验阶段的一个很成功的范例。带领我们去看那些历史的考古的材料怎么用在我们的历史解释上面。那我想知道，就是说温老师刚才一开始在讲的是关于有一些原住民被赶上山的这一件事情，那在时间比较晚近，我其实觉得温老师你的解释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我很相信疾病是会让一些人为了要避免得到疾病，所以往一个地方去跑。那但是这个迁徙的过程，我在猜想不会是只有史前文化的这一些人才会有的。那在现在比较接近近代的时空里面，其实高山的这些原住民应该也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大大小小的移民。这些移民是不是都跟疾病有关系？也许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例证来说这一个命题其实就是很合理的，很合理的。我只是联想到这一点。
那个我想哈、哦，其实我这个的一个重点就是说，为什么人为什么他要住那么高？其实我的重点是在那个地方。所以那时候在网络里面，其实我很少去看的。那时候因为自己变成一个焦点新闻，所以有很多人就上去就骂我啊，说你都帮这个汉人在合理化，因为原住民被汉人赶上去的话，你都帮汉人讲话，说是蚊子把他赶上去的。哎，但我想啊，这个问题是这样，我所探讨的就是说，为什么他们那么早就跑到那么高？这个才是我的重点。那么后来族群里面的一些冲突，那个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呢，住在比较高山的、哦、我们以前所谓的高山族，他本来就住在比较高山的地方，他本来就住在高山，所以他在高山里面其实都住了很久，所以他那个地盘他也不容别人怎么样呢上去了。你要上去我就打你啊，你要上去是不太容易的了，真的是比较不太容易的。那么但是后来汉人来了以后啊，他会产生一些挤压的效果啊，譬如说有一些我们所谓的一些后来我们所谓的平埔族，那平埔族也造化不落啊，对不对？他有挤压啊，挤压到最后，为了生存，到最后就开始一直移动，一直移动。所以不是说，汉人哈、哦，就是所谓这个原住民的这个迁徙里面呢，汉人没有所谓的那个影响，不是这样的。当然会有影响，但是那个影响不是很大，因为住在高山这个地方哈、哦，汉人的接触其实是很晚的，汉人的接触是很晚的，所以。我们看看，一直到1871年、1874年的那个牡丹社事件，到牡丹社事件的时候，清朝才开始怎么样，要统治整个台湾啊。所以那个时候里面，他开始讲说要开山抚番，他所谓的开山抚番就是要统治整个台湾。统治整个台湾的话，就是要怎么样呢？他就要横跨这个高山这个地区。所以这个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很多清朝的那个士兵啊，后来就死于什么？就死于内疾啊。以前那个成大的石万寿老师，他当时就在甲仙那个地方啊，就看到了哈、啊，有一群那个要开山，所谓的开山抚番的哈、啊，这个士兵啊，就死在那个甲仙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一个墓园，那个墓园， 那因为死掉了以后，我们在推测啊，那个病应该都是马来利亚，应该都是传染病啊。所以死了以后的话，就用那个刺刀哈、哦，在那个石头上面呢刻下呢，简单刻下他的名字。我因为那个地方我去过哎，所以你到那种现场里面呢、哦，你就会感受到说这一些哈、哦，当时从中国哈、哦、大陆来到这个台湾的这些士兵，他来到台湾的时候呢，面临的哈、哦、这个内疾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死亡率是相当高的。我常常就举那个1871年，那个已经到19世纪尾巴了。你看看日本人来到台湾的时候，在牡丹社事件里面，你看看有多少人就死于这个传染病，战死的其实没有几个，战死的没有几个，死于传染病的哈、哦、有很多。我这次寒假呢，就到日本去，就想要了解哈。因为我觉得说我们探讨这个历史的话，有一个追本溯源的，那个日本人对台湾影响很大，但是日本到底他原来的哈、哦、那些来到台湾的这一些人啊、哦，他到底他们的原乡、他们的家乡是怎么样的？所以我这次去的话，特别去那个鹿儿岛，去看了一个叫做维新馆，哦，维新馆。那我想啊、哦，在台湾哈、哦，我们年轻人去到那个到那个地方去，大概很少会到那个地方去看。那维新馆，那因为我们想到这个萨摩藩哦，那么这一批人呢，他如何来改变日本的这个历史哦？如果到这个西洋去取经哦，他那个维新馆，我觉得是其实相当不错的，我相当不错。所以我去到那个地方以后，对这些日本哦，跟台湾对台湾的这个影响，其实了解会更深刻啊、哦，了解会更深刻。哎，所以我觉得哈、哦，跨学科甚至呢哈、哦，跨区域的这个探讨哈、哦。会给我们很多个问题。我跟我太太去自由行大概4-5天，其实带给我很多很多个问题啊。我觉得说很多的题目都可以写，譬如说在日本跑来跑去呢，就是看什么样的，看神社，看那个城，看城。那我就发现了，我们对日本不了解，后来发现了那个神社呢，是我们了解日本那个所谓的一个哈。比较底层的社会里面的一个切入点，就像说我们要了解汉人社会哦，比较传统那个社会里面，你就要看那个村落里面的宫庙。所以我就想写一篇文章哈、哦，来比较台湾的一个村落里面一间宫庙它的运作，跟日本的哈、哦、一个聚落里面的一个神社哈、哦，神社里面的它的运作，来比较他们的这个异跟同。透过呢这样的一个比较，可以让我们来看哦，这个两个哈、哦，哎，异文化的这个社会，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所以我想跨学科哈、哦，还有到处呢去看一看哈、哦，跨文化的这一个比较，其实应该都是蛮不错的。尤其你们这个同学哈、哦，应该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视野。其实历史是非常有趣的啊、哦，历史是非常非常有趣的。威廉马克内尔，你看看呢？他就是透过这个天花，后来写了那么大的一本书，啊、哦，写那么大的一本书，其实他又启发了很多人。我们过去很少对这个传染病的这个问题去思考，所以你从这个传染病，有时候我看了这个书以后，我想到很多东西。我说，我们看看以前我们读中国的历史哈、哦，就会谈到，哎，我们讲说中国的这个北方，哦，中国的南方哈、哦，我们知道。气候这个怎么样呢？温度高，雨量丰富，是中国的哈、哦、这个精华地区。但是我们就想到一个问题啊，那为什么哈、哦、一直要到南宋的时候，南方的人口才超过北方？那中国的文明基本上面呢还是以北方为主啊。虽然后来有所谓的良渚文化，那、啊、北方的文化还是为主啊。为什么这个样子？我后来就想啊，疾病有关系。所以南方哈、哦，我们讲这个瘴疠之地。这个南方里面的这个传染病啊，所以使得人的死亡率很高。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叫这个南方人善哈、哦，崇善那个无数嘛，善无数嘛。为什么死亡率很高啊？死亡率很高。像这个屈原啊，投这个什么汨罗江死掉了。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都是一个怎么样呢？祭这个水鬼的一种仪式啊，祭水鬼的一种仪式啊。所以传染病。也可以来帮助我们思考说，那为什么、哦、中国的这个南方发展比较晚？因为北方的人到最后都怎么样呢？往南方战乱，往南方跑啊，往南方跑以后，他就慢慢的改变了南方的那一种的生态环境，所以呢，对于这个所谓的这个疟蚊的这个生态呢，慢慢就会有所改变，所以人就慢慢住下来，啊，就逐渐的增加，啊、哦，这个环境就不断的改变。 所以马可内尔这个书哈、啊，是会有很大的那个很大的这个启发。所以同学如果说暑假哈、啊，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像这些书哈、啊，会给我们很多的思考，会给我们很多的思考。看一看以后的话，哎，所以我常常讲说哈、啊，要研究的问题真的是研究不完。所以我写了这个问题以后呢，我就开始在思考那个语言的问题。为什么台湾的原住民的语言那么样的古老，啊，又那么样的这个复杂？这个是语言学家他们研究出来的这个现象。那我们就想到说，那这个现象会是什么造成的？其实我教这个细说，我以前教过史前史，对那个大分坑文化其实看了很久啊，但是以前就是没有想到把它跟哦内集结合在一起，所以我把它跟内集结合在一起了以后。我这样的一个解释其实也是蛮合理的啦，就是来到台湾以后，这个文化来到台湾以后，这些文化的人来到台湾以后，他遇到这个东西，遇到这个内急，遇到这个内急以后怎么办？因为平原是最容易跑的，最容易跑的，从西部跑到东部，每个地方都有，所以它的同质性呢，就会比较高。那过去看到这个现象，其实看了很久，其实也都不晓得是什么。其实我是长荣到长荣教书以后，因为那个学校哈，社群之间的那个互动呢。是相当好，因为学校很小嘛，啊，他的老师之间的话，大概因为学校也有一个补助，就是一个学期给你10000块，啊，就是你们哦，老师哦去凑一凑，就是不同学科的人哦，那么大家哈、哦、吃个便当，然后聊聊天，啊，讨论一个问题，哎，所以我觉得哈、哦、这个相当不错的，所以也在这种情况之下哈、哦，也就慢慢的哈、哦、会有一些新的这种想法，像我们最近哈、哦、又想到一个新的点子，因为有这个所谓的数位典藏。数位典藏的问题，那么有老师哈、哦，他们玩那个小飞机，玩那个小飞机的摄影，哎，我想到说，哎，那这个很不错啊，因为呢，我们平常的话都是怎么样呢？哈，二维的嘛，对不对？都是平面二维的，那他现在不一样啊，他小飞机上去的话，他比直升机还好啊，因为直升机它飞的要速度很快很高啊，那这个小飞机的话呢，也可以叫停起来可以，它不会很高啊。所以它可以帮我们做很多事情，可以帮我们呢，透过这种所谓的三维啊、哦，来储存很多个自然的景观也好，人文的这种资料也好。譬如说3月10几号啊、哦，内门，因为我们一个同学哈、哦，他在内门哦，他跟当地里面呢可以说是蛮熟的，所以最近他就有所谓的绕境，有4天的绕境。所以我们就想到说，哎，那我们就用这个小飞机。我们用这个小飞机哈、哦，从空中怎么样拍摄，它绕进了那个区域，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也可以把它怎么样，可以把它这个加以怎么样呢？把它加以这个储存起来。因为过去呢，我们所看到的呢，就是从平面上看到的。我们现在呢，有小飞机以后，我们所看到的呢，哈、哦，除了平面上我们可以去摄影之外，我们还可以加上一个东西，这个就是新的东西。那我觉得的话，这个前途无量，前途无量。你们同学要是有兴趣的话，因为那个小飞机看起来好像也不是很贵啊，大概是4-5万块的物啊，大概是5万块，那个大概都像所里面都买得起。但是对同学来讲的话哈，那我想那是开了另外一个哈，一个音乐事业。所以像那个贵所的话，就是在 GIS， 如果能够再加上这个小飞机的话，我跟你讲不得了，不得了。我们现在是在发展哈，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和资讯这个资讯学院里面，还有我们这个资讯学院里面，我们老师在想到说，哎，我们如何来发展，因为我们叫私立学校的发展哈，看要突破，必须要动很多脑筋的。那这方面其实说不定以后呢，可以变成一个特色。包括呢，我们讲到这个雾社事件，他现在我们要提了一个计划，现在就要提1年了。我就说那这样哈。我们虽然提1年了，但是我们跟他讲说哈，我们第2年我们想做什么，第3年我们想做什么。那我们第2年想做什么呢？想做雾社事件。那雾社事件不是那个人家已经有电影的，那我们做这个就是跟他不一样的。因为呢，我们找到了一本书，这一本书里面也有很多个图片。那我们看一看以后哈，大概就台大有一本。那因为我们透过这个图片以后。我们可以怎么样呢？因为那个地方是不容易，因为你透过这个小飞机，就是那些不容易去的地方，你就透过这个飞机哈，而且帮忙我们了。 因为那个设计好的话哈、哦，那个老师开玩笑说，把他放出去了以后都可以去上课，他自己还会回来。所以其实是一个蛮不错的一种啊、哦、一种工具的。那尤其高山地区，那可以帮助我们。尤其我们从高山上看到很多这个聚落或者怎么样的话，可能跟你从平地看哈、哦，可能都不太一样。那当时日本他留下了很多资料，我们就是要把日本的这个资料呢，透过我们现在这个空中的这个摄影呢，来做一些结合，来做一些结合。那我们后来又还有一个计划，就是也是跟这个1930年有关系。在1930年以后啊，我们可以看到，那台湾的住在高山的这些原住民就开始怎么样被强迫呢？被搬到这个比较低的地方。那他们在高山这个地区，他们这个遗迹都还在的，但是我们要做调查很困难啊。那现在呢，我们就透过这个小飞机，其实我们可以对过去的这些哦原住民的这些聚落呢哈、哦，可以来做一些保存啊。因为这个数位典藏里面，这个也算是蛮重要的。那我们透过这样一个小飞机的这个摄影，所储存的这个东西，大概说过去大概都没有，都没有。所以希望同学哈、哦，这个。透过很多的不同的角度哈、哦，去思考一些新的问题了，思考新的问题，还有很多问题其实都待解决，都待解决。好，不晓得大家。
因为是时间关系哈，我们再开放一个。
老师，大家要理解过。请我请谈谈我，我有个逻辑问题，就是那为什么平埔族没有上山？平埔族他不怕绿。为什么
平埔
族还是留在那个平地
这个问题？先讲先牙，他上去了以后，你要再上去呢？啊，当然不让你上去的。我们知道这个部落它都有一个领域的。哦，我们知道这个部落虽然你看起来是没有领域，它是有领域的，它是有领域的。当他们这些上去了以后，哦，你晚来的，所以早来的他其实是取得一个比较好的那个生存空间。所以以前哦，有一个台湾族的一个学生啊，他就跟我讲说，他老师，我们这个老一辈常常讲说哈、哦，那些汉人哈、哦，就是很笨，都住那么低的地方。我想这个就是跟怎么样，跟内情有关系，跟内情有关系。所以上面有住人的话，你要再上去，你怎么上去？你就说那怎么办啊？凉拌嘛。你遇到的话死掉了再逃，就只有这样啊，哎，就只有这样哎。这样可以吧？
okay,
同学
没有其他问题，
不好意思，文老师，我想请教你一下、今天也是听您讲才知道，原来大马林他那个就是在双旗工作站对面的、啊。
对对对对对对，
我在那边也穿梭了一段日子，
哦、对
真的不知道。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他们如果为了要躲避这个疟疾，那么刚刚您的讲啊，可能是有些往沿海，有些是往溪流，
对
啊。但是从东势那个角落啊，怎么会往爱兰的方向？哦，他为什么不是从古关这条路上去？哎、很简单，
那都有人躲啊。那个是大太阳族的地盘了，他也没办法进去，摩托地皮啊，所以这刚才跟你问的问题是一样的嘛。所以说有内局，但是那也只好认了，不然怎么办？再逃啊，就这样啊，因为都五郎的地盘啊，所以到这才逃到那个埔里去。因为埔里就是因为有一个埔社呢，哈、嗯，那后来因为汉人去开垦，你就做起了红台旗、啊，所以他们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他也还要对付那个，还要应付那个太阳族的威胁啊，所以呢，哈、哦，才把西部里面的这个平埔族呢，哈、哦。把他带进去，他也一方面也可以来哦，吃饱这样。
意义照顾。
刚才讲到去年遗址，我记得我以前还在大学的时候，我曾经做过一次疯狂事情，我就从台中老家就这样骑了摩托车，不知道骑了几个小时，给他骑到澳外大，然后再骑到去殡遗址去，其实真的好。
你有到去殡遗址是不是？
有，真的到了，可是我一到啊，东西都被挖光光了。
对他那个就是全部都是那个荒烟蔓草的，后来就没有人管，我觉得是很可惜的。
那其实我真的想问的问题是，因为我看好像不止台湾或东南亚，只要是有赤道经过的热带地区的国家，像中南美洲好的，他们那边的首都也都是在高山高原上，人口聚集地也都在高山高原上，所 我在想说，这种往高山高原迁徙的这种过程，会不会说不只是台湾或东南亚，只要是热带或亚热带地区，只要有高地能住高原的地方，都有重力的现象？
对，好，那你这个问题里面就涉及到说那个内极的分布，美洲过去好像没有内极哦，所以涉及说内极的这个分布区，所以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全面可以来检视哈、哦，那个内极的分布区哈、哦，跟内极分布区里面这个地区里面的人哈、哦，如果有高山的话，他是不是往那个1000公尺以上的地方哈、哦、去迁徙？这个可以就变成一个哈、哦，变成一个指标，可以去验证一下。但是工程实在是非常的浩大。
那我想时间关系啊，其实我因为我自己也在教实验室，我看一些其实活量水。说人类文明已经不是起源于不是起源于已经是高原有水源的高地，那最后是因为这个冰河期结束以后，高原开始他们要水源水源他们冒险在我们的区域他们已经蛮危险的，就是说大河文明，就是说大河文明大河已经蛮危险，所以不小心就可能被冲毁了，那所以你没有那种抵御洪水能力的时候，这是很危险的事，所以其实大家刚看黄河的干流旁边其实没什么靠的，反正是支流，比黄河比较近的地方。我在想说是水这个因素，洪水因素，特别是最后新石器时代的第二次冰河结束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刚左右一些河流就移动了一个另外一个原因？
你这个讲大河这个问题，我想可以做参考哈。这有另外一种说法哈，虽然这个河水像尼罗河患难。所以能够呢，整治尼罗河患难的哦，能够整治的话，它就变成一个怎么样呢？哈、哦，大的一个帝国，因为它要控制那么样一个大的一个地区，它一定要有很大的一个力量。所以有人对这个埃及里面的古埃及的文明，就是说，因为那个地方常常患难，所以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呢，除非它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力量的话，否则是没有办法的。对，好，
谢谢老师，那我们。